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硅谷育儿少数派，我是 Lina。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我们节目的简报平台 Newsletter 正式上线了。其实做 Newsletter 这个想法我已经酝酿了很久，终于在我的技术员老公的帮助下，这个想法现在落地了。只要你登录 www.educationminority.com，在订阅页面上输入你的邮箱地址，你的邮箱内就会不定期地收到与节目和育儿话题相关的内容推送，比如英文节目的精华摘要、育儿知识笔记、教育动态新闻以及我的个人育儿分享等等。相较于播客，简报的推送频率呢会更高，信息更精炼，这样我们就可以保持更加紧密的交流和沟通了。再和大家说一次，简报平台的网站是www.educationminority.com， 当然你也可以在节目简介中找到这个网站地址，点击进入立刻订阅吧。今天的节目我请到了一位特别嘉宾，她是来自中国国内的一位妈妈 Vivian。 Vivian 是我的一位老同事，也是一位两岁宝宝的妈妈，目前他在沉浸式养娃的过程中，同时也在经营着一家倡导正念生活方式的创新品牌哈黎冥想 Hartley Lab。 作为一个曾经在互联网大潮中的弄潮儿， Vivian 有着十分耀眼的履历。生娃前她是热情果敢的企业女战士，在 Uber 和抖音都做过创业早期员工，带领着互联网独角兽征战疆土。然而在他事业的高光时刻，他却选择了退隐职场，回归家庭。在一系列自我价值探寻和自我蜕变之后，他选择投入了一份不那么主流的小而美的少数派事业。他经历了亲人离世、初次当妈，还有与爱人亲密关系的一系列挑战。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他也经历过内心的挣扎、困顿、痛苦和迷茫。但作为妈妈，作为女性，她也通过坚韧的自我成长，解锁了一个隐秘而伟大的力量——妈妈力。什么是妈妈力呢？总体来说，妈妈力融合了母爱、智慧、韧性和创造力。它不仅代表母亲这个角色在养育子女过程中的无私奉献的精神，更体现了一种现代女性适应变化、解决问题和持续成长的能力。希望 Vivian 的故事能够给很多正在经历同样难题和挑战的朋友们一些启发和鼓励。好，下面就请收听我和 Vivian 的深度对话。 Vivian 你好，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跟你跨国连线，然后我们来一个妈妈和妈妈的对话。
谢谢 Lina， 之前一直关注你搬去湾区以后，感觉你也从以前比较繁忙的职场女性，慢慢的在家庭生活中给我展现出来了很多憧憬吧，所以其实我一直希望有机会跟你去聊聊那些背后的故事。
首先我跟 Vivian 是在工作的时候认识的，那个时期因为我看到的你的那一面是一个职场女性，而且是一个在创业公司里面特别有拼劲、特别有创意。你当时给我一个初步的印象的感觉，就是成都女孩，性格很直爽，能说会道，总是你的周围可以聚集一群同事听你叽叽喳喳在那边做分享哈，我就一直觉得这个女生特别的有魅力。因为我记得你当时还留了一头那种大卷的那种头发，那个是我一直都很期待想要有的一个发型，但是因为我觉得我驾驭不了哈，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我真的好喜欢这个女生。直到后来我看到你也做妈妈了，然后我就觉得哎，你的气质没有变，但是呢你的做妈妈的感觉变成了一个好文艺、好清新又很有诗意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一直很想要问你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你自己当妈前跟当妈之后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那这个差别可太大了。那个，首先谢谢你帮我回忆，甚至是跟我一起重温，我觉得想起来像上半辈子的事情了，真的是 last life。 对，就是那些样子，然后那些状态，那些激情， 你刚刚还说到说当妈以后气质没变，我觉得其实很多东西都变了，从内到外吧。其实对我来说，妈妈可能还不是一个分水岭。可能熟悉我的一些好朋友知道，在我生我女儿之前，我父亲经历了一段很困难的身体的状况，包括他最后的生病到他离开我，他们都同时发生在那一年，对我的这个内在产生了巨大的震荡。当然，那个也是一个起点，或者是一个动力吧，让我开始有了很多的内在的一些成长和变化。所以后来有了妈妈这样一个角色，我觉得她其实是加速甚至加强我的很多的成长。首先，我觉得各种层面她都会让我变得更慢，因为你刚刚也提到，以前我是一个脾气也比较火爆、比较急，然后希望快速的能做出好东西。因为我自己从小觉得我是一个比较热烈的，然后特别有创造灵感的人。但是当妈妈以后呢，我觉得很多的东西，包括跟怀孕一样，是在一个很缓慢、漫长，甚至是隐忍的过程中去孕育的那个东西，我觉得它在内在经历了好多的这种丰富的一些变化，但是外在有可能你是看不出来的，甚至外在甚至看起来是倒退的。所以我当时觉得做妈妈以后是一切都放缓了，变慢了。但是反而我觉得就是所有的东西，它的体验的这种深度，还有它的这种意义感会加强很多。而且会让我觉得更脚踏实地。脚踏实地是指年轻的时候，包括我们自己的状态、身心状态，还有对外界探索和包括在职场中的很多的成绩和反馈。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还是可以被加速、放大，甚至是有 bubble 的，就有泡沫的。
是
但我
的，
觉得养孩子这个事情，或者当妈妈这件事情，是一件特别务实、脚踏实地，就也是一件慢工出细活。里面的质地啊，包括很多的反馈，是你需要用非常多的心血，可能花很久的时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然后是一个很长期主义的事情，你能看到一些东西。那个过程中呢，可能你本身也是要抱着一个特别不求结果，而且必须得特别享受当下。如果你是为了一个结果去做这些事情，我觉得其实也会很心累的。
没错，我觉得你说的这些我特别有感触。我记得我自己最大的变化是在我怀孕跟当妈妈的那段时间，就像你讲的，从外在的那些变化看起来像是倒退，因为我整个人就是已经完全不修边幅了。然后我先生，我们两个前两天晚上把娃弄睡了之后还在一起聊，就说我们还记得就是刚刚有小孩的那一两年，那一两年当中我们两个人是完全没有 self care 的，完全没有零。你所有的关注力都在养孩子这件事情上，所以其实从我的外在来看，我就觉得怎么我突然一下就变成一个对于穿什么已经不在意了，然后我妆也不化了，我每天就是蓬头垢面的，我就推着孩子去外边，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倒退，但是呢，就像你讲的，你的内心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在成长，在丰富了很多。但是你从外面看不出来，只有你自己知道，就真的只有当妈的人才懂哈。那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我记得当时大概几年前吧，我有听说过有一种带娃方式叫做云养娃。因为其实我知道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妈妈，每个妈妈她有她自己带娃的方式和她自己的风格，不是说每个妈妈都会像我一样选择沉浸式带娃，对吧？天天跟孩子泡在一起。那然后我就问什么叫云养娃，然后他就说妈妈是撒手不管的，然后是让姥姥或者是长辈帮忙看，然后呢妈妈只是在背后给到资源的支持，给到一些方向的把控，但是她跟孩子之间不太会有非常直接的接触的，那就跟这个沉浸式养娃是完全相反的。Vivian，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在养娃这个方面上，你如果去总结一下你的风格或者是方式，大概是种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我毫不犹豫的是沉浸式，我觉得是那种可能360度再 double 一下吧，我就恨不得 对所有的我的手脚、耳、鼻、喉、身、意，就是我能在冥想中把我自己丰富锻炼起来的这些能力都用到孩子身上，特别是孩子1岁半，更明显是2岁以后，他自己的自理能力强了以后。我也其实会更laid back，他因为开始2岁到3岁有了自己的意识了啊，我其实会变得更沉默，我去 follow，就是以他为中心，我会 follow 他，但那个过程中也是沉浸式的。简单来说，早期我觉得妈妈其实会花很多身体力行的 physical 的能量，甚至我们叫以太力去养育孩子，但开始随着他长大，我觉得更多的是你的心，你的神。其实每天我经常会跟我老公说，我觉得今天带他了一天。 感觉现在其实从体力或者说具体的这种事物上，这种具体的杂事上少了很多，但是我还是觉得有时候会特别消耗。后来我跟几个做教育很久的，觉得做养育非常佩服的前辈聊，大家说，那你全是在用你的神在养他，你把你的这种精力，你的不光是所谓的那种广义的爱啊，就是你的神儿，因为你在关注他的一举一动和他的安危，甚至妈妈其实会很 precaution 的去看他这一刻，哎，他的状态，而且又作为一种很要 step back，然后你要退到一个给他空间的角度去给他引导，而且是很润。无息无声的，所以我最近是在这个2岁以后这个事情上，我花了蛮多心思。说实话，我蛮骄傲的。我看到他的现在的成长的结果，我觉得我还是很相信这个方式带来的价值非常长久的。另外一个，我的信心来自于我自己的成长过程。说到我的父亲，其实在我的一生中吧，包括我父亲现在离开了，但是我觉得，其实我能成为现在的我，他的很多的那种养育的底层的爱和他的精神，就一直在我身上显现的越来越多。因为我不断回忆起他的时候，都是在回忆起他曾经给过我的那种感受，但那种感受全是在非常日常的养育细节里，包括很忙的时候，夏天，然后出着大汗冲回家给我做一顿饭，哎，其实完全不必要，他可以让我去奶奶家吃饭，包括在很紧凑的一些家里很拮据的时候，他跟我妈妈就背着我商量，为了给我买一个我喜欢的一种学习上的用品，他们去商量怎么去把这个钱节约下来。就是这些很琐碎的细节，包括他和我母亲一起啊，去亲力亲为养育我，我觉得都是给了我在往后的生活中，包括现在，就无限的那种安全感，甚至动力，甚至就是觉得你得到了好多爱，你一定有能力去给予别人。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挺是我的一个基石的。我愿意用这样的方式去养我的孩子。
就我刚刚听你这样讲，我当时就想问来着说，会不会你选择的这种养育方式，其实是潜移默化的一种映射，是来自于你自己成长的经历？
肯定会，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受限于自己的，这个受限是引号的，就是它有可能是一种好的，也可能是一种有限的。我觉得一定是会受这些影响。但很有意思的是，就这个问题，我跟我老公 debate 了无数遍。因为我老公的家庭不完全是这样，而且我觉得这又牵扯到一个就是夫妻的亲密关系。我们有了孩子以后，我们其实发生了我们就是在一起以后最多的争吵，因为他的原生家庭跟我原生家庭，包括父母怎么养育孩子。是不太一样的啊，他的父母可能是半允养啦，就我觉得还是很尽心的，但是是不一样的。他觉得他的父母也很好啊，就是给了他无限的支持和爱，他觉得那样很好，而且他觉得他父母很潇洒，就甚至能在他很年幼的时候可以把他交给阿姨，他们父母可以有一些时间照顾自己，甚至去做自己热爱的职业。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些是真的是挺大的挑战。啊，是你的爱人，然后用他自己成长的经历去跟你讲述说啊，有不同的方式可以成功。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我还是很幸运，有很多的资源和渠道去向别人前辈，甚至行业内的很多的，不光是学术的专家，更多是真正，你能看到养出来的孩子是很有生命力的，很水灵灵的，是很有好奇心的这样子的成功的父母。我还是在前几年做了挺多这样的，其实好奇心的探索工作，最后我得到的结论其实真的很相似。怎么说呢？不能说云养娃也可以，和沉浸式养娃也可以。后来你会发现，云养娃它一定会损失掉了某种特别基础的，必须由父母带来的一种爱的品质。很多的事情，包括琐碎，包括这种精神层面，它是需要由这个父母为他来做的。这个跟你有一个照料者，我们说是这种，甚至是有些是 primary caregiver，是一个其他的人，哪怕他也是一种无条件的爱。它其实是有差别的，但是这个差别很有趣，它很微妙，它不可能是在短时间内，甚至它是在这个孩子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时间内，甚至就是30岁，他开始职业上受到一些阻碍了，甚至家庭上，甚至在婚恋上，甚至在他的养育上。所以后来我觉得我自己得到的答案啊，其实是跟我父亲或者说我得到的这种接受教育的方式啊是比较像的，就是这种所谓的我认为能养出一个比较好的孩子。但这个好的定义是什么呢？我觉得其实还挺符合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因为这个时代随着 AI 的到来，有太多太多的这种公共资源，包括人的在知识、智力和逻辑层面的资源可用。 那反而作为人类最稀缺的，我觉得就是这种爱和共情和自我觉知和创造力。这个其实我觉得挺是需要父母，只有他们能做到，甚至他们自己成为的样子，给孩子展示为一种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孩子自然是会习得的。当然不排除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可能吧，我觉得这个没有那么绝对。但是我自己从我的亲身经历，然后从一些统计学和一些学术的角度，这条路我是还是比较确定的。
因为我发现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的家长很焦虑，而这个焦虑是来自于一些卷孩子的现象。可能你发现周围的人都在给孩子做这个做那个，然后无形当中给你带来焦虑。作为在这个环境里面的家长，你是怎么给自己从最初一开始进入家长这个角色的时候，就做了一种心理建设，并且在未来的时候，你可以让自己不停地远离这种焦虑感？
所以我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前几年吧，可能我从大厂离开，退到了不是在所谓的在商业的暴风中心以后，我觉得这个本身是我自己的一个功课。这个是 before 我成为一个母亲之前，可能这个答案最简单的，也是我自己最深层的体验是，可能我得先找到我自己。就是说，至少我这一世，就是我自己的天赋使命是什么？我想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和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才有可能再立得出这个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我觉得这个答案一定是会有非常多种，而且也很丰富。我自己还是觉得我是一个蛮忠于自己的，就是我还是感觉到我有一些可能异于其他人的一些天赋和使命。啊，当然我有其他我能意识到自己的一些短板不足，甚至是哎呀怎么做都做不过别人。这个随着我年龄的成长会觉得越来越明显。所以他会给我一个特别强的一种号召，就是让我一定要越往后走，我就越觉得敢于选择不是主流的一些认可的最好的所谓的职业和社会角色的这种成功。可能也是在我爸爸生病以后，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契机，他给了我一些这种暂停键啊，缓冲，甚至让我停下来看一看，到底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因为我爸生病以后，当时我是带 TikTok 在出海，也是非常早期的在抖音和 TikTok 的这种创业的团队的这种核心成员吧。从我觉得各种层面，我自己的成长还有职业的发展，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但当时我父亲他脑血管的一些突然的这种情况，他不能自理，对我和妈妈他们都有挺大的一些这种震荡。其实他当时很像一个小孩，就是需要人24小时照顾。而且他是一个军人，就是这种打击对他也是蛮精神性的，所以我们还花了非常多的这种手术愈后的一些康复的陪伴。当时我觉得对我内心挺大一个震荡，就是说我如果能继续追求我认为甚至是众人在认为的职业上最好的一个成功路径，但我能放弃对我最爱的一个亲人的照料，甚至医生说他当时只有3、4年时间了。其实对我来说，我一点都没有觉得这事好不可能啊，我觉得有可能的，因为生活就是很无常，所以我其实是非常敬畏的，做一个决定，然后让我自己不后悔。我说，可能眼前的这一切对我来说也是我之前努力的结果，好像我也尽力了，我也体验了一些，不能说体验了极致，但我说父亲对我来说，作为女儿的角色去照顾他，因为我感受到在我的前半生，父亲一直是在照顾我的，对我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把我的爱。啊，回报给他，所以当时那个决定做完了以后，就有很多内心的震荡，包括我自己在角色上，还有生活方式上的很多跟以前的变化。后来才体会到，那是有一点像开始为我准备做一个妈妈，就是会放弃很多你以前的生活轨迹，甚至你的社会角色，甚至你的
是
光
的，
环，所有那种高光的东西，
对。
去做一个非常隐忍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就是没有任何社会角色的，但可能对你来说，你就是一个女儿，你和她之间每天最微小的一个互动，在病床前，然后甚至是端屎端尿，我觉得孩子对父母的很多爱还不一样。我当时其实内在就产生了很多的抵触，甚至是匮乏。我觉得我做不到啊，我觉得我好失败，甚至我觉得我没有爱可以给了，我就很埋怨自己，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弱。以前我觉得想在职场上可以 conquer it all，只要努力，没有什么不可能。我勤奋，我努力，然后我甚至觉得可以持续付出。但是面对生命的时候，我觉得生命是有它自己的节律的，无论如何，它还是有我自己的上限的，是超越我的能力。所以当时对那种无常有了特别强的敬畏感吧。这个问题回到我后来，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和母亲？当时对我来说挺大的一个过度的考验，就是远离 所谓的那种成功的样本的中心，可能你还是有很多固有的，你认为啊，成功的样板和路径应该是这样的。所谓的啊，我有了可能半年的 gap，我就不行了，别人就看不上我了。但其实后来真的就停后了以后，觉得那半年是什么呢？其实都是我们脑海中一些很虚妄的概念。所谓的说啊，大家的那种竞争性，大家的社会的这种标签是在那样一些标准上。但后来事后我爸走了以后，我才觉得那几年都是特别特别深刻的，甚至是宝贵的礼物，在帮助我成为母亲。那个过程中其实是蛮低谷的，而且非常寂静。很多时候没有人告诉我答案，甚至以前的很多朋友，更多的是给我了很多惋惜，觉得你应该振作起来，重回职场。其实我照顾爸爸照顾了一段时间，我是蛮想亲力亲为的，但那个过程其实做不到。我很多时候我是非常挣扎的，就一部分是在照顾他，一部分又觉得我是不是要找个工作，是不是要为我的下一个阶段考虑。说实话，不是一种零在和全心全意的，所以那个过程是我自己开始探索，包括以冥想这一类的内在求索和身心的这样一个方法。啊，当然它里面确实有很多的门派和非常多的智慧，然后那个过程中可以理解为它把我自己最后定住了，因为你刚刚说的就被卷娃的这种大军容易卷进去。那当时我没娃的时候，我很容易就被这种职场的所谓的成功模式、成功样板也卷进去。我觉得当时它帮助我定住了，我知道我做了最忠于自己的决定，而且没有对错，别人也没有，别人勇于追求自己的事业成功的、风生水起的啊，也是他自己的路。但是我觉得我挺为自己骄傲的，我觉得我没有忽略我内心的声音。但是我怎么安抚我当时那颗狂躁的、懊悔的，甚至是沮丧的内心？那是我当时挺大一个功课。包括有了哈利，也是因为在那个过程中，其实是我内在成长最快和最深的一段时间，感受到身边有挺多的人会有非常类似的困顿和挣扎。甚至是难以启齿，然后我就挺想把这些分享给我的朋友和我觉得需要的人。现在孩子挺小的，其实一般孩子的教育，我觉得可能我们说的教育是7岁以后上了小学。我
现
之
在的
前，
家长都已经开始在大概4岁就是一个开始阶段。这边我也看到很多家长，甚至是4岁的小孩要去上数学课，要学布满，然后要学写字。现在所谓的这种卷娃的大的趋势是越来越早。这边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 "Preschool is the new kindergarten"，这是一个前的现
你
象。
说的很对，真的是前几年，我觉得我自己的生活，我说了 upside down 就非常大的变化。这个过程中，其实它确实不是那么平静的，它就是反反复复。但这个反复的过程，其实说实话，它跟我成为母亲既有关也没关，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对我自己的一个撕裂和重建，就是我觉得一个新的一个内在的东西建立起来了，包含着我对教育的理念的认知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不着急来自于前几年个人自己成长中，我感觉我有了更多的一些定力，更多的是对这个世界观的稳定感，到底人来这是要做什么，以及人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我定了，很大程度上对家庭对孩子，我大概还是有一些底气的。第二个呢，是我还是挺信仰我自己成长的这种方式，父母养育我的方式，我觉得它是不错的。是因为我首先觉得我自己现在是一个很内心丰富，我觉得这几年是我人生非常低谷的时候，但我依然觉得我有很多的勇气和梦想，而且我愿意隐忍，我愿意在这里待着。我知道我现在还在这里待着，我其实时常去想，我的孩子如果以后面对这些，我们说环境、政治，然后还有科技发展的这么之复杂，包括也有很多的这种纷争的时代，如果他有这样子的一些基础能力，当然我相信他也许更好。我觉得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在这几年，除了我觉得我自己在个人的成长领域有些冥想的流派和路径帮助了我非常多，其实在教育领域，就是人智学的，不光是华德福教育的这个体系啊，就是说其实去理解一个全人的成长，如何更健康，包括他也提到了怎么吃、怎么养育，加上怎么学习。我还是认为7岁前对于知识的开发啊，是不能过早的。提到这儿，我说我自己喜欢养东西、种植物、养花，你会发现这些真正的在种植和养育天人合一的这种质朴的东西里面，跟养孩子很相似。觉得这些东西给了我挺多信心，包括我们现在在成都，其实也相对远离了一些噪音，可能都是能相对比较好的去，能让我自己按照自己的节奏。
然后其实你刚提到了你现在在做的这个品牌哈黎冥想，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是怎么会选择做冥想或者是做这样的一个平台，因为这个其实跟你之前所从事的工作好像还差得挺远的哈。然后怎么就重新做你自己事业的时候会选择了这样的一个主题？
我觉得想起来，其实都是有渊源的。我从小在新疆长大，我觉得就是我的生长环境里面是比较野生和自由的，而且有很多接触自然的机会。当然，新疆的自然也不光是这种大山大河、高山湖泊，有很多沙漠，反正是一个很多元的环境，从小对我的影响蛮大的。而且新疆它可能在地缘上本来也不是像在北京、上海这种政治啊经济非常发达的，它一定程度上的落后，其实也给了很多留白和空间。所以我小时候，我当后期，我跟很多当时非常优秀的同事伙伴，在 Uber 啊，在 TikTok，甚至是在各行各业，我的童年其实真的是没有受到任何补习班，然后甚至是奥数的这些影响的。我喜欢画画，然后我喜欢舞蹈，这是两个。在长期的留白，因为我很无聊。那时候我父母就送我去我爷爷家玩，他们做农业，在新疆菜园子里，然后我其乐无穷。但可能到了六七岁，我就想做点不一样的事儿，所以我妈就问我想做什么，我说我喜欢画画，因为我以前就是在我爷爷家院子里用什么菜呀、花呀，自己在那儿弄。其实这些都是很自然生长出来的，这种在比较留白的空间里去寻找自己内心的一些有点像灵感，甚至是火花的这种模式，我从小就懂。所以，即使在我长大了，非常忙的大学生活，甚至是寻找毕业季、找工作的时候，我其实还挺相信我的这种方法的。就是所谓的传统，有很多大家认为当时金融啊、咨询呀、各种好的那种赚钱的职业，其实不是太容易吸引我，因为我觉得我从小的心理的这种善于去听我心里的这种路径已经形成了，我挺愿意信仰它的。所以我总是去想我感兴趣什么。其实举个例子啊，我大学创业了，然后做了一个奶茶店叫玛丽珍，后来那个还开了5家连锁，而且我们还赚钱了，我们3个月就盈利了，很快6个月就回本了。那个是第一个很成功的小小创业。但后来那个创业没有继续下去，也是因为我去美国读书了。但是到了美国以后，其实我一直在广告和咨询行业。但是当时选择去 Uber，其实这个原因也很巧妙。很多人都说啊，你好会选这个独角兽。后来又选了。我说不是去，因为是独角兽选的，是因为当时一样的感受，就是我在芝加哥的冬天很冷嘛，大风大雪，我当时就真的觉得那个一件在家里，然后把他车打到楼下，你再穿着大衣出去，我觉得这个是多么伟大的发明呀！它给人们带来了多少这种幸福感和便利，所以我很愿意去为给创造这种幸福感而买单。所以我的那种兴趣都是来自于有一点点 mission driven，我觉得我愿意为这样的一种创造价值的事业而去奋斗啊，一起加入，包括后来进入抖音、TikTok 都有一些类似的轨迹吧。当然，商业总是复杂的，后来就变得既巨大又复杂，它有很多的面向。然后说到哈黎呢，也是因为父亲的一些原因离开了当时为之打拼的这个 TikTok，但是过程中其实我也感受到科技带来的就是挺多面的。比如说我们在做 TikTok，当时在负责全球的拓展，然后我们去日本、韩国，然后东南亚几国，然后南美、北美。你会发现每个地方其实有非常多的青少年在玩这些东西。当我们说到青少年，大家都想当网红，都想去创造一种，有一些是为自己的才华，然后去创造，有些其实真的就是想做一种网红的虚拟生活。其实你能看到这个社会的面向就是有很多，由于科技带来的，从非常本质的就改变了年轻人，很早期就改变了他们的一些价值观，甚至生活状态。当时我就觉得，无可厚非。它在商业上，它在信息，在甚至是文化上，它有很多的创造价值。但是它还是改变了很多人普通的、日常的、本身能够更沉浸的幸福的生活的一种状态。所以这种东西对我其实有挺深的一种影响的。加上我自己刚刚说到我自己的一些家庭的变故，我挺需要找到让我自己立身之本的那种，我觉得信念，甚至是一种定力，其实是有很多 question 吧。我觉得那我要成为谁？那我这一世来了，还是能带来一些什么东西？找这些答案的时候，我发现啊，以正念啊、冥想，甚至有很多的古老的，加上可以现代化的一些身心的方法论，它其实在这个时代是更需要是被关注的。我觉得包括这个时代有好多的很好的工具，但是这种方法它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因为。 It works， 它在经历了时间空间的变迁中，它总是在帮很多的人向内探寻中找到了很多的光亮。甚至你作为一个现代人，如果有了这些东西的这种基石，你还是在现代的生活中能生活得更好，包括可以养一个健康的娃，可以找一份甚至创造一份热爱的职业。所以这些都给了我很多的线索吧，它可能跟我的当下我自己的需求，以及我认为这个时代的需求，可能还有一些我自己的商业能力，也好像它能把这些东西实现的可能，所以当时就做了它。它是一个比较自然的过程，可能比起一个理性推理和分析的商业案例，它可能是一个我觉得更来自于我内心的偏感性的一种发起。
但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它是一个新的事业，然后你同时也在做妈妈，又有创业，又有带娃，而且我知道好像你去年吧又开始学习，记得我在朋友圈看到你有去北欧去
对，
读，你还是在同时身兼好几份事情，是不是？当中怎么平衡呢？因为其实可能对很多妈妈来讲说，对呀，我沉浸式带娃，我抽不出时间来做这些事情，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去操作呢？
对，这是一个挺现实的问题。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两个点可以跟大家澄清或者是坦白。首先，这不是一个宏大的商业。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小而精的，然后也比较可控的。当然，还有一点是，我觉得我们在商业上还没有办法能实现非常好的商业化，所以它还是在早期一个我再去以用户或者说以市场为基础，去希望怎么能创造好的这种内容，提供更多的价值，还在这样一个早期的过程中。我们21年是正式开始的，但是我自己20年就在做很多的准备工作，包括早期的一些募资，还有组建团队。其实你看到现在都5年了，如果算上我自己开始的时间，我觉得它是一个相当缓慢的 business，它是一个我觉得比较细水流长的。所以说我其实第一个是我觉得它不是这样一个我们叫宏大叙事或者是这种大风大浪的，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比较细水长流可持续的。然后它的形态不一样，服务的人群其实也不是这样大众。第二个呢，这个里面本身其实我自己有非常多的阶段，不同阶段我自己的成长和我自己的一些境遇，重新再去可能去找这个里面的最优解。这个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最早可能我自己的有一些受限的话，是我的路径依赖，会做互联网产品，我们的互联网的这种打法非常的炉火纯青。但当我做了以后，我会发现，当你不是去做一个这种普世的，然后一个全民国民的产品啊，比如说抖音啊，比如说这个打车，这里面很多你从背后的这用人成本，然后包括各方面都是很不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我自己开一个夫妻老婆店，我可能就不用这么大张旗鼓了。所以这个是一次一次让我真正的理解创业。就你甚至都不用去想到这么 fancy 的创业，就是说想创造一个东西，甚至是把它的本质理解清楚，去为谁做，为什么做，怎么做才能有价值。其实这件事情反复在想，就包括第二个阶段，我后来觉得 app 它的价值非常非常大。比如说，当大家都在刷抖音的时候，已经都这么 mobile driven 了，甚至是大家的这种 screen time 很多，你也把它分不开的时候。你在 screen 上面有一些更便捷的，让大家能稍微开始有一点机会关注到内心成长的这样一个产品和契机，那是好的。但是当你希望说用户能走得深一点，甚至让这些东西能真正走入他的生活，甚至帮助他成为一个好的母亲和父亲，那这个东西其实是挺深的。我觉得 app 是交付不了的，那可能就需要更好的、真正的老师、真正的线下心对心、眼神的交流。这种看似很传统的一种 business model，我其实越来越认可这种，甚至我愿意提供这样的内容。包括你刚提到，不光是去瑞典学习，我自己持续在学习。但这里面另外一个坦白就是，我觉得我学的速度很慢，因为这个过程中我可能送走了父亲，然后迎来了我的女儿，甚至未来可能还会迎来一个新的小宝宝，它都在无形上是一种我的羁绊。啊，我无数次觉得哇，为什么我这几年这么倒霉啊？遇到了这么多的事情。其实有的时候我自己也还是会有人之常情的那种所谓的委屈，但其实真的一次又一次的，就是把我就是拉回原地。我觉得这好像就是这几年我的课题。然后甚至好多好的那种学习机会啊，就是我理解的是那种就是可以让我真正成为更好的创始人，甚至母亲这些所谓的外界看来更好的学习资源。说实话，最后都没有实现。我觉得我最大的这几年的成长都是在我的生活中，就是去不得不面对这种啊一地鸡毛，然后满天满眼的琐碎，而且就是在这种黑暗中去摸索 啊，甚至我觉得那种智慧，很多时候我自己觉得是从我内心去做的过程中生出来的，不是去学出来的。但是当我有一点点时间，包括我要跟我的先生、我的母亲，我们协商好，能有这样可能挤出来一点点时间去学习的时候，那个东西我就觉得太珍贵了。珍贵的背后，我学到的一些东西，其实反过来给了我更多的印证和信心，因为学的东西都是我做过的，就我已经亲手去做了，我已经实现了，甚至我还有幸运的是把那些好像是正确答案摸索出来了，然后就让我觉得外在的探索学习其实是可以等待的。但是当你面对到生活给你的一些难题的时候，你就先去做，你不要先去求答案。其实做的过程中，本身你就是在接触答案，甚至接触正确答案了，甚至本身就没有正确答案。看似有很多的这种还是标签吧，觉得好像哎创业了，然后也做了创始人，然后也学习了，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具体和艰辛的每一步。而且我自己也经常说，我说我现在意识到，也许我不是一个好的创始人，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挺好的创造者。我始终知道能为大家做到那种其实能让我自己觉得最幸福和感动的东西，但是如何让它在商业上成功，我觉得我可能还需要学习，甚至我也需要更好的伙伴帮助。但是这个心态也是慢慢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中，我就有很多的着急，甚至就觉得我怎么总是走不出家门呀？但后来我觉得，哎，我挺享受这个过程的。我有一天走出去的时候，我发现我好像都学到了，就也会觉得老天不会愧对你的感觉。然后我去学习瑞典的，这是一个还挺有名的人智学社区，它也是世卫组织认可的，在医学的角度下去学习。怎么通过艺术治疗？治疗是指核心还是它会有一些要跟特殊的孩子和儿童工作，甚至青少年，在精神领域、心理健康领域，甚至在自己出生的时候，他的自身的身体就会有一些缺陷啊，甚至有一些我们叫不平衡。所以说，怎么去通过绘画或者是艺术的形式，包括有音乐去跟他们工作。当我们看所谓的不平衡的孩子的时候，你就知道那平衡应该是一种什么状态，所以它也可以普及和应用到更多的希望健康的人身上，包括我自己。我自己可能在我们说的就是之前这些阶段也有过非常低迷的时候，那其实我通过这些学习，我首先用在自己身上，也发现它就有挺多的帮助，而且它跟我学习的其他的更偏东方的一些这种智慧和传统，我觉得是非常相通的。它其实是一个还挺设计合理的一个 program，3年，然后你需要去5次，每一年的春天和秋天。简单来说啊，我经常开玩笑说，我学的这一门是一个没有什么任何文凭，然后也没有任何什么这种圈子里认为的这种常春藤的光鲜的这种标签的，但是它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灵动的，然后有智慧的，在生活中。所以，另外一个答案回答你之前啊，就说可能我现在自己在践行的一些领域也会更宽广。就不限于我们说的很主流的，从知识、竞技、体育层面。那我觉得我的兴趣的一些这种拓展，也会让我的孩子随之就进入了一些更新的领域。简单来说，就是不拥挤的领域。当然不是为了去逃避这些主流的领域，我觉得它也是会随着我自己的阶段在变化的。
我觉得就是你讲的句句都有让我觉得有很深的感触。我喜欢你用的这个"不拥挤"这个词，可能大家都往那个方向走，然后但是你却很坚持说"我就是要走这条路"。做妈妈来讲的话是一样的，因为你会看得见你周围的所有的妈妈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讨论什么，他们在忙什么，他们把时间投入在什么，对吧？然后但是从你刚才讲的你自己个人的故事里面，我是觉得说，虽然是沉浸式带娃，但是其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关注点其实是自我成长。就是当你可以关注到你自己怎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成长为更好的你自己的时候，你给孩子带来的所谓的这种教育是润物细无声的，是言传身教的，而不是说你真的要去教他什么东西。我其实想要问个题外话，因为你前面讲到你自己参透了这么多的东西，这么多的领悟，然后你怎么样可以让你和你的伴侣是在？这样，因为我就发现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就是妈妈自己的成长。我学了很多东西，我参透了很多东西，但是你发现你的同伴他跟你不同频，跟你一起成长的步伐不一致，又会变成一个问题，对吧？你怎么样在自我成长的道路上，同时跟你的伴侣是可以保持同频的？
首先，这个问题我没有一个特别好的答案。其实我最近自己感觉到，我蛮大的一个记忆阶段的，就是一定会遇见的这个课题，就是我和我先生的亲密关系。其实，因为在前2年孩子出生了以后，我们这个很多的一些矛盾呀和争吵就一直在暴露，甚至有一段时间我很怕，因为产后其实妈妈还是挺身心都很脆弱的。我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没有精力，甚至我内心是比较虚弱的时候，我不敢暴露问题，有点像得过且过。我觉得这种心态肯定很多人都经历过，但我确实觉得去年年底其实4季度，可能是我自己身体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我的气血又好起来了。这种血气方刚又发出来了，然后有一些我自己感觉到不能再隐藏的问题，我觉得一定要把它 surface 出来。所以我们爆发了，我们其实在一起，我们在一起非常多年了，十几年了，经常我们都觉得自己是老夫老妻。但其实你知道，我当时觉得很可怕的是，我当时竟然都有一个念头，觉得啊，我选错人了。我怎么才意识到这不是一个对的人？我觉得好可怕。我们一起经历了十几年，十几年的这些青春，然后还有爱，还有我的这些时间，这么多沉没成本怎么办？其实就马上产生，就是你知道这种连续的连锁的这种内心自己制造的剧本和恐惧全出来了，还有那种懊恼、后悔，甚至觉得绝望，没办法，又有孩子了，又不能感觉好像轻易说分开。
我懂
就这
你。
个其实持续出现了一段时间，但很短暂。然后我就是一贯的，我就听我自己的声音，我觉得没有到那个阶段，我觉得没有那么难。第二个是我觉得我还是爱他的，就是那种爱，我仔细分辨了一下，是那种舍不得的爱。问一下，沉没成本太高，不太敢说分手，还是真的？我觉得他还是有很多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让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爱人的一个东西。但是当你说清楚道明的那些东西，就是觉得现在过不去的东西，觉得他怎么做父亲，他怎么好像这样子不关爱他的妻子，他怎么这样子好像不成熟，像个小孩儿啊？就所有可能，我觉得妈妈都会有的这些困惑的问题都会出来。然后呢，我们经历了我觉得有几个月吧，就是反复的一些争吵啊，这种其实我自己状态也特别不好，就一方面觉得自己去带娃就很累了，一方面觉得还要拖着一个拖油瓶儿，还要去 train 他，还要好像去期待他成长。
对，就
但后
等
来
于你在同时带两娃。
对，就是这种。所有的妈妈说一直在带着几个娃，就一个是爸爸。但后来其实我反过来，因为这个种关系的相似度，给我的熟悉感又出现了。我父亲走以后，我跟我母亲其实直接在相处的时间大大的增加，这个又是一种亲密关系吧。我觉得就是从我跟我母亲的关系上，我其实我们俩一直也在突破。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当你不真正的看见他。看见是你完完整整的认可他、理解他，甚至尊重他的时候，你所有的东西都是虚妄那种期待。然后我就一下就意识到，我其实对我老公有一种虚妄的理解，因为我以前一直觉得他应该是这样的父亲，但说出来他可能就不是我一直十几年了，他就不是那样的人，因为他也是第一次做父亲，他所展示出来的所有的情感和行为，甚至是关照，都是真正的他。但那个真正的他就不是我之前幻想中的他，
明
所以
白。
我觉得我是第一次，我需要真正看见他。第二个是，如果他是这样的他，那怎么办？然后我当时就在想，大的来说就是两种可能，一种。其实之前萨古鲁也说过一个事情，他说，当你特别是在你个人走上了成长之路以后，你看很多的人其实会有很多看不顺眼的阶段啊，你觉得你自己升级了、蜕变了，特别是看你最亲的人，你会觉得他们怎么还在原地？我觉得我也有那种感受，我觉得那种感受本身就是一种有点就是俯视别人的感受，其实我觉得很不好。我当时就觉得我一定是给他造成了很多这种感受。第二个是。我还是总是一个对他有期待，没有真正看到他，而且那种期待是只以我想看到的方式，就没有求是的去看到他是什么，以及他的可能性。所以萨古鲁当时的原话说：“当你的眼中如果一切都是可能性的时候，就一切可能都有；但是当你的眼中一切都是几个答案的时候，那就太固定了，那就好像没有很多可能性。”所以当时吧，我们其实还做了一些沟通，我觉得也挺有效的一种，也是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做 parenting 的，parenting 中也有很多的方法。在这几年，我们自己在个人的成长还有养育孩子上，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非常多。他们给了我一个建议，他说你们俩要把你们的 vision 真正的说出来，甚至写出来、画出来。你们
嗯。
想要的生活、未来的场景和真正的每一天过的这种细碎的日子是什么样子？他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内心的图景，其实它很大程度在指导你们未来想去的地方。我们俩聊了挺多关于我们未来想去的地方，其实他想去的地方跟我是一样的，但
嗯，
是他没有我那种图景。Sadly，很多男性是没有这种图景的。我之前还听我这个朋友讲过一个故事，就是好像是讲一个海鸟。就是女性的海鸟，雌性的，她是会为了她们未来要共同养育和这个家庭，去真正的计划她要在哪里生活、过冬，甚至是养孩子。男性是想不到这些，但是当这个女性一旦说我们要这么做的时候，男性就会去帮她一起衔石头、衔小草。男
嗯，
性其实你可以理解，他既是 follower，但他也是一个强有力的一个 helper 和一个支持者。那如果你是这样一个所谓的在这个角色或这个阶段是一个 visionary 的时候，他说你尽可能的是需要赢取他的信任，甚
嗯，嗯。
至一种是一种爱屋及乌的爱，因为爱真的有的时候会 conquer it all，就是当他不理解，甚至是不完全跟你 share 同样的 vision 的时候，但他因为爱你，他愿意跟你做同样的事，但 eventually 是因为你们还是有一个一起要去的地方，这个是一个未完成的故事啊，这个是我们阶段，我们做了这几件事情以后。我觉得我们有很大很大的改变，
嗯，我其实非常感动，你可以这么真诚的分享你自己这些很真实的感受。这个故事讲出来很重要，因为我觉得我非常需要让所有的妈妈可以听得到，因为我相信这不是一个个人的在面对的问题，是每一个家庭都有，就是你刚才讲的这种经历，我也有。我觉得大家都有这样的时刻，但是你平常可能不大会说出来，而且这些东西你在社交媒体上看不到，对吧？大家也不会去展示出来。但是这个确实是在你进入到家长这个角色之后，对于亲密关系的一种挑战。我同时在学怎么做妈妈的时候，也有一些 family coach。刚开始接触这个职业就想说这个是干嘛的？You know, who needs that？但是我后来发现说，为什么大家很需要这个职业？因为确实，当你有孩子之后，你的 family 的 dynamic 那个能量就发生了一些 shift。大家都是没有经验的，怎么去调整你自己？对方怎么调整？你们中间又夹了一个小人，每天又那么忙，对吧？就是一个矛盾冲突的风暴中心就开始了。我周围跟我很多妈妈朋友聊，大家都经历过，然后有一些很不幸的，可能就选择离婚了。有一些大家还是可以通过沟通，双方都调整，可以去慢慢的调到一个步调一致的状态。我觉得大家要说出来，要画出来，要真的很清楚的表达出来，让对方都知道。因为真的来自不同背景的家庭，你对于怎么做家长的想法和理念也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今天的分享，我是真的希望可以给千千万万的也在经历同样经历的这些女性朋友。妈妈朋友们也是可以给到他们一些鼓励，或者是也可以给到他们一些希望。You are not alone。
我自己觉得这里面还有个很隐性的，最难做的，最后其实那个改变这里面 dynamic 的还是你自己。
对。
跟养孩子一样，蛮重要的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变了，就其他人都变了。当我如果眼里看到的他们都是好的，是有希望的，如果我是用这样的眼神去看我的丈夫的时候，他去洗奶瓶跑得可快了。如果我是批判的、苛责的，甚至是嫌弃的。我觉得
对，
他真都是那种打压的和受伤的那种感受，就我不能放弃，也不会放弃的，就是我持续在把我自己能够做得更好，能够给予他们更多的一些爱意吧。
最后一个问题，这些年我看到一个词叫“妈妈力”。通常就是说，母亲在育儿、生活、工作中所展现出来的这种强大的能力和影响力啊，它会体现在比如说育儿智慧、情感支持啊，对于家庭生活管理，对吧？就是各个方面，妈妈所展现出来的一种非常强大的能量。我其实很想知道你自己个人对于“妈妈力”这个词汇、这个概念的理解是什么？
啊，首先我没有听说过这个词啊，
哦，
我
是吗？
挺，对，孤陋寡闻。然后，但你刚刚形容的挺精准的，我理解了这个词。我的第一感觉告诉我是，我首先没有自己去想过我有妈妈力这个东西，但是你那么一说，我觉得我有，而且我觉得我的妈妈力还成长得很快，直觉性的感受。我还是觉得妈妈力来自于当你自己内在有了很多的力量，你知道你是谁了。 很重要的，为什么会叫妈妈力啊？我现在是理解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孩子这个生命，他跟你天然的链接，或者他父女的角色，他会给你很多很多的力量啊，特别是当你软弱、脆弱，这个是 both 在 physically 还有这种 mentally 甚至 spiritually 的时候，孩子会给你很多的机会和启迪，就是让你要给予他，因为其实你是那个照顾者。这个东西它不是一种责任和负担，其实它真的是一种鼓励。其实在我蛮低谷的，我觉得前几年中，当宝宝他造物者给他造的那个样子和他的一些这种机制，他要哭，他要去叫妈妈的时候，他会唤起你很多很多的潜力。我觉得这是一份礼物，我自己现在特别感谢这份礼物。我觉得你自己去享受它，不是去承担它，是享受它。而且那个享受其实就像我们说的，在正念过程中练习的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全情享受它。那个全情是指不加判断的，不批判的，包括你带着痛苦的去享受也可以。就像我老公其实有一次他表扬我啊，他说以前你都喜欢漂亮的、好看的、高大上的，他说你能向上兼容，你无法向下兼容。我觉得是的，就以前的我是特别不完整的，但是当我们自己经历了这些背后的痛苦、不堪，甚至阴影和低谷，其实你才完整，然后你也能看到那些，你也能接受那些，甚至你才能感同身受那些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妈妈力就包含这些阴影的和阳光的，包含你能够兼容上面、下面，甚至是更多人的。特别是我有了孩子以后，我能共情更多的人，老人、小孩在公共场合，他们为什么会哭闹？为什么会失控？为什么甚至是屎尿就管不了自己？就这些，在以前你都无法经历的一些东西，无法忍受的东西，我都能够接受，甚至我还能够给予一些我的生活小锦囊，觉得这是我对妈妈力的感受。
而且我也在你身上看到了妈妈力的非常好的体现，它是一种非常有韧性的力。
听完 Vivian 的故事，你是否对妈妈力有了更深的理解？其实妈妈力不光是母亲的一种本能，更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成为推动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希望更多的妈妈们可以被这个世界所看见，更多的妈妈所散发出来的妈妈力能够影响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在播客平台上留下你的五星点赞或好评，帮助更多的人找到我们的节目。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